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月1号到1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千金良方，德的启示。政见网上看到了一篇民间故事《千金良方，德》，这个故事能流传到今天，意义非凡。现摘录如下：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一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到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的各级官员，吓坏了官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个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了与外界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又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其外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突然悲情纵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粮食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遮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人们可以体面的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力气。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家人家看御厨这样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儒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 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豁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贴方，把部分药丹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欠思悔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中。善德有报是天理，人能顺应天理而行，必定得到上天的护佑。御厨的善念不仅使自己内心充满浩然正气，远离瘟疫的恐惧与死亡的困扰，而且改变了命运。其大德善行不仅给自己带来福报，还会给儿孙们带来大福报。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共邪党的暴政，特别是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众丧心病狂的迫害，带给中国人无穷的灾难。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人人自危，躲避灾难，获得身心平安的唯一办法就是重德行善。法轮功学员们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利用着有限的收入自费印制真相资料与神韵晚会光盘，慈悲地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真相、中共邪党的真相、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真相，还向世人明了躲避天要灭中共这场大灾难的办法。如果世人能够善待大法弟子，静心听真相，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还能广传真相，这就是最大的善念善行，不仅为自己及后代积了大德，还使自己走上了得救后的新生之路。父亲快70岁的人了，自从明白真相后没有得过一次病，连感冒都没有得过，身体非常好，出门做事也非常顺，处处都有贵人相助。我母亲也跟上沾了光，用我父亲的话说，我儿女们练了法轮功，我们老两口也沾光了，身体可好了，这么多年连感冒都没有得过。现在社会上的这个灾难那个灾难，我父亲根本就不在意，跟没有一样，每天活得快乐，心里充满着明白真相后的正念。人生在世，一旦明白了真相，还有什么灾难痛苦能难倒了自己呢？反过来讲，一个人真的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什么灾难都要远离他，因为他就是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的好人，他就应该得福报。还没有明白真相的大陆同胞，赶快找寻真相吧，在这新旧宇宙交替时刻，明白真相才是人能得救的唯一希望。
海外财风，香港新年大游行，法轮功队伍成焦点。2014年1月1日上午，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中环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学员合唱《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谢谢师父》等歌曲，邀鼓队表演歌舞作为贺年献礼，表达弟子们的心声，感谢师尊将大法传世，同时也透过歌声和轻快欢愉的鼓乐，将大法的福音送进港岛千家万户。下午1点多，来自澳洲、德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台湾与香港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港岛维多利亚公园，静待参加下午3时开始的新年大游行。新年假日的维园人潮络绎不绝，在游行之前的等待时间，180位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颂宝》《佛恩圣乐》等乐曲，宏阔壮伟的乐声立即吸引维园内外游客围观，许多人拿起手机、相机及小型录影机拍照摄影，聚焦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下午3时， 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与真普选联盟发起的新年大游行开始起步，3万港民及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陆续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途经铜锣湾高士威道、轩尼诗道等主要市街，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区终点。由于与人民团体的游行路线相同，主办单位特别划出电车道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专用。全程2个小时的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始终是民众瞩目的焦点。走在学员左边的民众不时有人竖起大拇指称赞，有的说你们做得真好，有的说加油，你们太伟大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队领阵，分为以下四大方阵：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和平理性反迫害、制止中共活灾器官、制止梁振英迫害法轮功，以及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其中穿插了腰鼓队的表演。港民，明白真相的人必会支持法轮功。参加游行的香港市民冯先生说，我们支持法轮功，因为中共一直在污蔑法轮功、败坏法轮功形象，所以法轮功更应该积极帮助香港人了解真相。香港人一旦明白了，肯定会非常支持法轮功的。另一市民李先生说，法轮功是善良的团体，共产党迫害好人，法轮功学员是在保护香港和整个中国，而共产党迟早都会灭亡。他表示，相信现在已有更多的香港市民了解法轮功真相，希望他们能够和自己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法轮功。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抚顺八月大洪水中的故事。洪水过去，我家安然无恙。我是720前学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家住在辽宁抚顺一个偏僻山村，在山沟里山脚下。我家盖了2个3间小房，儿子在外地工作，生活条件较好。2013年8月16日，抚顺遇到特大洪水灾害，那天我从学法小组回家，刚到家，突然下起大暴雨，眼看从山上下来的大水流白茫茫的急滚而下，还夹杂着泥土、石渣，我一看正冲着我们的房子来了，我们无处去也来不及，我就站在屋的中央，双手合十求师父保护。当时家里的其他4个人，丈夫、儿子、女儿、女婿都在心中求师父保护，他们大声疾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夜的闪电、雷鸣、雷雨交加，大水汪洋，真是惊心动魄。我心很静，心想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我们5口人就这样在屋里站着， 洪水终于过去了。我们到外边一看，房后全是从山上冲下来的泥和碎石，那么多，但没冲着我们的房子。水是从两边过去的，房子两边被山洪冲出深深的大沟，很深，院外道路也变成很深的沟，别说进车了，连人走下山都不行。再看房西头，去年在山根底下修建的永久式菜窖的门还开着，只见很多山土碎石堆在窖门边，但一点也没进到菜窖里，连水也没灌进去，都在菜窖两边流走了。这泥石水只要一进菜窖，菜窖就废了。再看房东头，是我家打的一口吃水的井，也没进土和水。在左前方东面山壁下一大泥石流子，但没散开，像整个被移下来一样。还有一棵三米来高的山里红树根下来，也没歪没斜，正正直直的，像原来就长在地上一样。院子内和菜园子都没冲着，一切正常。我们又到地里看，我家的苞米一颗没倒，而垄靠垄的邻居常人家的苞米全趴在地上了，无法收成。看到这里，我们全家人都含着泪水，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流着泪，感谢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五口人的性命。村里的村民都过来看，他们都感到念法轮功真好，危难时有师父保护，大法真神了，他们也真的信了。此事在我们亲朋好友中影响太大了，他们都说法轮功真好，真厉害。市里同修来看我们，我丈夫对他们说，这回我可真心的信师信法了，一定要和老伴一起做好三件事，坚定的修下去，一定要精进实修。我丈夫和女儿都是大法弟子，但原来不太精进，这下他们表示，我们一家人的命是师父保护下来的，是师父给的，我们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众生，跟师父回家，以报师父慈悲救度之恩。承念法轮大法好，祖孙二人大洪水中得救。2013年8月16日，辽宁省抚顺市南杂木镇发生洪水，连日降雨。我的亲家母看着雨越来越大，怕涨水，因为女儿家是楼房，她就带着孙女打车到镇里女儿家去了。没想到车刚进南杂木镇，就被大水淹得灭火了，祖孙二人只好下车往前走，水越涨越高，走到一个铲车旁，亲家母向司机求救，要到车上躲水。司机说，水这么大，车上也不保险，我还想走呢。司机把祖孙二人抱到车上，小女孩十岁左右，站在方向盘上，奶奶把着她。司机到别的地方去躲水了，洪水越涨越猛，亲家母求天求地的保佑，眼看着水淹没脖子了。这时小孙女跟奶奶说，咱俩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我有句话你让我说行不？奶奶说，你说吧。孙女说，杨奶奶告诉我，有灾难时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神佛保佑。奶奶听了就和孙女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水就不往上涨了，亲家母感动得直流泪。就这样，祖孙二人在车上念了一晚上，第二天救援人员来了，都很惊奇，说这样的车冲走了好几十辆了，唯独这台车剩下了，这台车就是留下救你们祖孙二人命的。回到家里，亲家母看到家里虽然被水淹了，但是所有的电器一样都没有损失，插上电都好使。亲家母看见我就说，法轮功真显灵啊，太好了。他感谢我给他们讲真相。我说， 你要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亲家母高兴地说，我也要学法轮功。
善恶有厌，盗窃佛头遭恶报，毁坏法相命难逃。近日大陆多家媒体都刊登了一则偷佛头遭现世报应的新闻。事情发生在去年9月8日晚，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七人开着偷来的面包车来到河南鹤壁市巨桥镇枣林村一座寺庙内，准备偷盗三尊佛像。他们用气割将保护佛像的钢筋护栏割开后，马某先将三尊佛像的佛头从向上拔下放在车上，回头去抬佛身时却一头栽倒在佛身前再没动弹。其他盗贼急忙将其送至医院抢救，马某已经死去。王某等人被抓捕后，王某供称三尊佛头被埋在自家院内，本想发笔小财，谁知财没发，他老婆的一条腿却摔伤了。据介绍，该寺庙曾三次被盗，第一次被盗时窃贼在作案回去的路上因车祸死亡。这个寺院第一次被盗后，窃贼在回去的路上出车祸死亡，而这次不但一个窃贼当场毙命，连埋佛头的人家也出现了恶报。媒体在转发这则新闻时没有评论，然而民众在读到这则消息时大都认为这就是典型的现世现报。现世现报来源于佛家的因果观，是指作恶者在这一世中做了恶，又在这一世中遭到了报应。上述案例中因为作恶与得恶报的时间紧密相连，所以又称这样的恶报为及时报应。佛家的这种及时报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人不去做坏事。你不相信吧，可事实在那摆着，刚刚做了坏事报应就发生了。其实这样的事在今天也相当多，只不过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所以一些很典型的及时报应的事例没有得到及时的报道。我们看几个及时报应的事例。黑龙江省双城市某村农民55岁左右，受中共谎言蒙蔽，时常诽谤污蔑大法师父，攻击大法，百般阻挠他老伴修炼法轮功。老伴劝他，他不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我这么长时间也没遭什么报，我不是好好的吗？我就是不相信我会遭报。2003年2月17日的晚上，他在家里诽谤大法，并将柜子上的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摔在地上，可就在同时他也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四肢抽在一起，不省人事。半天后醒过来，口语不清，半边身子不好使。这件事很快传遍本村，引起极大轰动，人们都在议论，可不能随着中共骂大法啊。在双城还有一件这样的事，双城市朝阳乡的农民吴连强在派出所做饭，2000年春季，他说是借机会把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师父法像从派出所拿出来还给他。当这个同修去取时，刚把师父的法像拿到手，这个吴连强却反悔了，就往回抢。法轮功学员没抢过他，法像摔地上，这吴连强魔性上来了，不由分说把法像撕毁。三天后，无名的大火把他家的三间房子烧落架了，更惨的是他爹也活活被烧死了。这方面的恶报不止连带家人，有时连好友都会被牵连。例如四川米易县公安局长梁静川异常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卖力。2000年6月8日，梁静川和几个恶警到丙谷法轮功学员庄德林家抓捕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临走时，梁静川将墙上挂的李洪志师父的法像取下要撕，当时法轮功学员立即制止，警告梁静川撕毁师父的法像要遭报的。梁静川说，我不相信会遭报应，于是将大法师父的法像撕烂， 还边撕边骂大法师父，并将撕烂的法像丢在地上用脚踩。从那一天起，梁静川的脚就开始疼，一天比一天痛得厉害。没过多久，梁静川下身瘫痪，经攀枝花、成都等多家大医院医治都无效果。梁静川成天躺在床上，屎尿在床上拉，饭在床上吃，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此时法轮功学员冒着被举报的危险，多次上门给他讲真相，送酒瓶，希望梁静川能够幡然醒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可是梁静川仍然执迷不悟，拒绝听真相。其妻何爱萍将酒瓶撕烂砸在地上，叫法轮功学员拿走。梁静川于2009年10月26日死亡。10月27日，梁静川的尸体送到攀枝花火化。在回来的路上，运载梁静川骨灰的车出车祸，车上的六个人一死五重伤。为梁静川送葬的朋友杨志英当场死亡。梁静川的妻子何爱萍的脚和手被撞断，其他四人皆重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古人告诫后人做事时应怀有的敬畏之心和行为与结果的规律。上述几个真实的案例，希望大家有所警醒。
以史为鉴，火烧昏君陵，报应何其招。因为神佛慈悲于人，每当在大灾大难降临之前，总要以各种方式告诉人们大灾将至，赶快躲灾避难。发生在明朝的快枣梨大火烧的谐音预警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的第13个皇帝，他10岁登基，21岁就兴师动众地为自己选址修造陵墓。陵墓工程浩大，建筑极尽奢华。陵墓建成后，神宗却连续25年不再上朝理政，他整日在后宫任情纵欲，寻欢作乐，放纵朝中文官集团的党争，致使明朝政治日益腐败黑暗，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国昏君。古语云，皇上无道民灾难，自然就会导致天怒人怨，上天严惩的必然下场。一天，神宗在睡梦中看见红脸红发满身红衣的火神从天而降，大声斥责道，你这无道的昏君，你不该大建陵墓，劳民伤财，纵情淫乐奢华，不理朝政，致使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因而上天特命无来惩罚于你，烧毁你的定陵陵墓。神宗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从此其左眼竟不能睁开，不久就彻底的瞎了。神宗由于惊吓过度，渐渐便处于神志迷乱状态，最后竟然一病不起，没几天便在痛苦与惊吓中死去。说来也真是奇怪，神宗驾崩后，其右眼始终直愣愣地睁着，用什么办法也无法让其把眼闭上。在安葬神宗遗体完毕后，有人发现定陵的石碑背面的右上角平添了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每逢阴历的月底和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会发亮，所以人们便称其为定陵月亮碑。知道各中内情的人说，因为神宗怕火神烧了他的陵墓，他的左眼就变成了墓碑上那个白圆形的东西，妄想配合那没闭上的右眼一起来看护自己的定陵陵墓。然而他当年亲手种下的祸根必然会招来果报，又怎能看护得了。一天，定陵附近的定陵村来了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老头来讨饭，村里的善良人都可怜他，每天都轮换着给他一些吃的，唯独村里的恶人不但不给吃的，反而还把他骂出了家门。有一天，讨饭的老头竟然换上了一身干净点的衣服来到村里，在街上摆了个小摊儿，上面放着筷子、红枣、梨以及几个特制的小吃大火烧。这老头不断地拉长声音喊，筷枣梨大火烧， 快早离，大火烧。有人想买他的东西，他却置之不理，仍旧拉着长生喊，快早离，大火烧，快早离，大火烧。奇怪的是，老头儿一连来村里喊了三天，谁来买他的东西他都不卖，叫卖了三天却不卖任何东西，真是古今少有的离奇事。第四天，老头儿就再也不来了。此时定陵碑上的月亮却更亮了，这时村里有见识的人联想到神宗在梦中遇火神的事，琢磨推测出老头喊话真意，快早离的谐音是快早离，否则的话就会被大火烧死。这谜一破解，随即一传十，十传百，大部分人都认为说的有道理，纷纷搬到亲戚家避难去了。唯独那几户不信谐音警告的恶人，不相信会有这个事发生，没有搬走。就在这天的五更天，定陵宫和定陵村烧起冲天大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不到两个时辰就把附近的建筑和物品都烧得干干净净，那几户不信警告的人家全都葬身在火海之中。从此定陵的石碑再也不会发光了。事后善良的人们更加确信那老头就是火神变的，他肯定是心疼村里那些善良可救的人们，便用谐音的形式警告人们早点逃离危险，同时在烧毁定陵之际也同时惩罚了那些不信警告的恶人。定陵是明朝神宗的陵墓，但这建在风水宝地上的陵墓却遭到大火的焚烧，这却是古今罕有的怪事。但说怪也不怪，古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古往今来都是一理。殷纣王荒淫无道，乱杀无辜一城，终遭恶报。随着摘星楼的大火烈焰，其王朝也土崩瓦解，灭亡殆尽。毛泽东大搞政治运动，害人八千万，其家族亲人也大多遭恶报，不得善终。毛本人死后仍不能入土为安，而被掏空了五脏六腑。枯槁的僵尸假被瞻仰之名，而实被曝光示众。僵尸之流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群体民众，贪腐成性，纵欲纵毒，罪恶滔天，如今恶贯满盈，其爪牙也纷纷遭恶报被惩治。这实乃上顺天心，下合民意的大快人心事。岂止如此，贵州藏字时昭示的天机中国共产党亡，这是警示人们还有更大的天成在后头，劝人们赶快顺天意而行，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以便躲过天灭中共时的大淘汰。本文介绍的快早离大火烧的谐音预言，就是振聋伐桂的警钟，千万不要步定陵村至死不信神佛警示的恶人的后尘，那注定是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中亲人，如此岂不是太可悲太冤枉了？得救的机缘就在眼前，光明的前途就在自己的脚下，性命攸关，相信您能把握机遇，为自己及亲人做出一个最明智而负责任的抉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